哎，想象一下这个情境哦，你和你的团队日以继夜，终于设计出了一款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完美晶片。
这真的是工程师的终极梦想。
对啊，这款设计无疑会改变整个产业的游戏规则，但现实是，你不可能自己掏腰包去盖一座造价上百亿的晶圆厂吗？
没错，大部分公司根本没有这个资本，所以一定要找代工。
是啊，所以为了量产，你必须把这份心血结晶，也就是这个 IP 核心设计图，交给海外的第三方晶圆代工厂去制造。
这时候风险就来了。
对，这时你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风险，你怎么防止这家代工厂偷偷多印个几万片，然后拿去黑市卖？或者万一有哈客在制造过程中直接盗取了你的设计，搞出廉价的山寨版，你该怎么办？
其实，在半导体高度全球分工的今天，这几乎是每个晶片设计师都会面临的梦魇。
真的，光用听的就觉得很崩溃。
没错，当你把设计图交出去的那一刻，传统的实体保护就已经彻底失效了。我们习惯认为，把东西锁在保险箱里就是安全的。
对啊，有实体的锁，感觉比较安心。
但进入到微观的吸晶片世界，那种看得见的安全感会完全瓦解。你面对的不再是什么撬棍啊、物理破坏之类的，
那会是什么？
你要面对的是一个极度浑浊，而且充满数学算计的防御战场。
哇，数学算计的战场，所以说，为了让你的心血不被偷走，你必须在数位世界里安装一个极度危险的防盗门。
没错，而且这个门还要能自动对付最顶尖的演算法攻击。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带你深入探讨这个主题的原因。近期啊，IEEE 电脑辅助设计领域，也就是 TCAD，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
这篇是由肖一宇江等人主导的研究。
对，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 Loop Lock 的防御架构。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带领你看懂这场发生在晶片微观世界里防御者与黑客之间的逻辑叠对叠大战。
这场大战真的非常精彩。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防御看起好了。传统上，工程师到底是怎么帮晶片上锁的啊？
早期防御方的使用的是一种叫做逻辑锁定，也就是 logic locking 的技术。你这样想好了，想象你设计的晶片是一张原本很顺畅的电路网。
嗯哼，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高速公路网这样吗？
对，然后工程师会在里面硬塞入一些额外的密码闸，通常是 XOR 或 XNOR 这类的逻辑闸。
哦，在路上设路障的概念。
没错。并且拉出几个额外的输入端作为密钥输入。晶片运作的时候，除非你输入了设计者预先设定好的正确密钥，不然这些额外的逻辑闸就会把正常的讯号反转或是产生干扰。
了解，所以如果不输入正确密码，会发生什么事？
整个晶片输出就会变成完全错误的结果。讲白了，它就变成一块毫无用处的 CD 垃圾。
这个概念听起来其实很直观呢，就像是我们在门上加装一个密码锁嘛，只要我把这个密码设定的够长，比如说128位元，甚至256位元，
那组合就天文数字了。
对啊。那黑客即使把全世界的超级电脑都拿来穷举猜密码，算到宇宙毁灭，应该也猜不完吧？
如果黑客真的是用暴力穷举法一个一个去试，的确是这样啦。但问题是，现代黑客根本不跟你玩这种猜数字的游戏。
不猜数字呢，他们怎么破解？
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叫做 SAT 攻击的布林满足性演算法。这个 SAT 攻击啊，它会直接在软体环境里面复制两份你那颗被锁定的晶片电路。
等一下，复制两份电路要做什么？
为了去寻找所谓的鉴别输入模式，也就是 DIPs。
哦，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这个 SAT 攻击的运作逻辑。它的意思是不是说，它不是在锁孔里瞎猜数字，它是拿到了这个锁的机械结构图，然后去跑数学模拟。
对，非常精准的比喻。
他利用方程式去证明，如果我输入某个特定的讯号，那有成千上万个密钥组合在物理上会产生矛盾，绝对不可能让晶片正常运作。
没错。
通过这种方式，他等于是把几百万个不可能的假密码，整批整批的一次剔除掉。几个回合下来，唯一剩下的那个解就是你的真密码了。
是的，SAT 演算法的筛选效率是呈现几何级数成长的。在布林代数的运算下，你单纯去增加密钥长度根本拖延不了它太久。
哇，所以加长密码根本没用哎。
对，更糟的是哦，就剩你的电路设计真的让 SAT 攻击稍微遇到瓶颈了。骇客其实还有另一种更暴力的手段，
还有更暴力的，那是什么？
叫做移除攻击 （removal attack）。这种攻击根本不找密码，它直接去分析电路里面讯号的分布几率。
讯号分布几率，这听起来很抽象哎。
就是说，因为你硬塞进去的那些密码闸一定会改变晶片局部的几率特征。骇客的演算法一旦在几十亿个电晶体中揪出这些不自然的结构特征，
他们就会怎么做？
他们就会像捡炸弹引线一样，把锁定结构直接切断或者绕过。
哎，等一下，既然骇客可以直接用这个移除攻击把整个锁给撬掉，那我们干嘛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设计更复杂的演算法密码？直接把这些外挂的锁拿掉，换另一种防御思路不就好了吗？
其实，晶片工程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知识必须被理解跟应用嘛。如果锁永远只是一个外加的配件，它就一定能被拔掉。
对啊，外加的总是可以拆的。
所以，防御者发现，不能再只是在建筑物外围加装铁链了，我们必须去改变建筑物本身的钢筋结构，甚至是改变晶片运算的基本物理规则。
哇，改变物理规则，正常的晶片运算讯号应该是像河流一样，从输入端单向力流向输出端吧？数学上我们好像称之为有向无环图 （DAG），对吧？
没错，很标准的单向流动。
所以防御者的反击就是故意在这条单向河流里面制造漩涡了。
完全正确，这就进入了战争的下一个阶段。引入所谓的循环逻辑 （cyclic logic），
他们具体是怎么制造漩涡呢？
他们在电路里牵了几条线，把后面的讯号又拉回前面，创造出反馈回路。当骇客的 SAT 演算法走进这个电路的时候，就会出事。
出什么事？
因为 SAT 需要把所有的变数收敛到明确的零或一才能解方程式嘛，但这个把讯号一直往回送的回圈会让变数不断改变。
哦。所以 SAT 演算法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计算回圈，最后超时崩溃。
对，这确实打破了 SAT 攻击的前提，像是在迷宫里打转一样。但骇客的反应也非常快哦。
他们又反击了。
是啊，骇客发现防御者在盖迷宫，立刻就针对这些回圈开发出了一套专属的导航破解程式，叫做 CYCAST。
哇，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哎。这个 CYCAST 怎么破解回圈？
CYCAST 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进化。第一代 CYCASTI 的目标很单纯，它会去算出某个能打破结构性回圈的密钥。
所以只要输入这个特定的密钥，回圈就会断开。
没错，回圈断开后，电路又变回原本正常的单向河流，然后它就可以继续舒舒服服地用 SAT 去破解剩下的密码了。
这听起来还是比较传统的破解方式，但论文里提到第二代 CYCAST2 的手段，感觉就极端多了。
CYCAST2 真的狠，它直接植入了一个近乎完美主义的底层假设。它假设在正常的晶片设计中，任何非组合逻辑的回圈都是非法的。
等等，非组合逻辑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回圈的输出会依赖它自己先前的状态，有点类似记忆体的功能。在单纯处理运算的组合逻辑电路里面，这通常意味着设计瑕疵或是会导致死机。
了解，所以 CYCAST 的逻辑是，只要发现某个密钥会让电路产生这种非组合逻辑的回圈，
它就直接判定这个密钥是错的，然后强制去修改密钥来打破这个状态。
可是我推敲一下这里的逻辑啊，如果所谓的回圈，讲白了只不过就是一根往回接的电线，骇客何必写这么复杂的 CYCAST 程式啊，还要去区分什么非组合逻辑？
那你觉得他们可以怎么做？
骇客大可写个脚本，把晶片里所有往回接的电线找出来，通通剪断不就结了吗？
这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骇客其实不敢这么做。
为什么不敢？
因为在极度复杂的现代晶片设计里面，并非所有的回圈都是防御者恶意植入的陷阱啊。
哦，所以有些回圈是正常的。
对，有时候为了极致优化晶片的面积或是提升特定的效能，晶片设计师会在正常的电路里留下组合逻辑的回圈。
哇， 所以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看到往回接的线就剪，
那你很可能会把你费尽心机想偷走的晶片核心功能给彻底破坏掉。这正是骇客在破解时最大的包袱。
他们必须极度精准才行。
或者来筛选密钥，这看似无懈可击，其实是致命的盲点。
哦，这就是今天论文主角 LoopLock 这个全新防御架构登场的关键契机了。LoopLock 的开发团队看透了这个 PsychSet2 的行为准则，对吧？
完全正确，他们决定不再跟骇客的运算能力硬碰硬了，
而是利用骇客自己的规则来反杀骇客。据我所知 ，LoopLock 准备了两种专属的死亡陷阱，分别叫做 Type 1回圈和 Type 2回圈。
嗯，它的核心意图非常颠覆，它要故意创造出即使你输入了正确密钥，依然不会被打破的回圈。
哇，这真的很大胆。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Type 1回圈，它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 Type 1回圈是专门用来对付基础 SAT 攻击的。当骇客在你的晶片输入错误的密钥时， Type 1陷阱就会触发。
触发后会怎样？
它会立刻产生一个非组合逻辑的回圈，而且重点是，这个回圈产生的混乱讯号会直接蔓延并干扰到晶片的主要输出端，也就是 POS。
也就是说，这个陷阱刻意把 SAT 演算法推向一个无底洞，因为输出端的数值一直处于不确定的震荡状态嘛。
对，这样 SAT 演算法在寻找鉴别输入模式的时候，永远无法验证方程式是否成立，最后要么陷入死档，要么直接回报无解。
这招确实废掉了 SAT， 但如果骇客发现不对劲，改用我们刚刚说的专杀回圈的 PsychSet 呢？
这时候就轮到 Type 2回圈启动了，这可以说是整篇论文在逻辑设计上最精妙的一环。
怎么说？
当骇客的演算法碰巧测试到你的正确密钥的时候， Type 2陷阱会创造一个非组合逻辑的回圈。但这里有一个绝对关键的差异。
什么差异？
这个回圈在晶片的主要输出端是无法被观察到的。
无法被观察到。我用一个具体的情境来比喻看看，这是不是就像是骇客的防毒软体，也就是 PsychSet 在扫描电路时突然看到这个 Type 2幽灵回圈？
没错，继续说。
然后 PsychSet 的死板规则就会告诉他，喂，这里有一个非组合逻辑回圈，这是不合法的，这绝对是错误的密钥。
对，结果骇客的演算法自作聪明地排除了这个正确的密钥，反而去选择另一个功能完全错误，但在数学结构上看起来合乎规则的假密钥。
哇，这就像是骇客自己把解开晶片的真钥匙给扔进了垃圾桶。哎，这真的是极度狡猾的诱饵陷阱啊。
没错，这个机制完美利用了演算法的盲区。 PsychSet-M 的完美主义规定非组合逻辑绝对不能存在，结果这条规则反而成了防御者操控他的绳子。
不过只要仔细思考这个机制的物理层面，接下来就是最有趣的地方了，一定会产生一个非常核心的疑问。
你说说看。
如果我是晶片设计师啊，我最大的疑问是，你在我的晶片里面留下一个即使输入正确密钥也会一直疯狂运转的无穷回圈，这样难道不会搞砸晶片原本该做的运算任务吗？晶片不会宕机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特别强调在输出端无法被观察到。
哦，这有什么玄机？
这牵涉到极度高深的逻辑优化技术。你可以把这个幽灵回圈想象成被隔离在晶片深处的一个绝对隔音的玻璃屋里面。
隔音玻璃屋？
对，它确实在里面疯狂运转，甚至产生各种零和一的震荡状态。但是透过电路设计的计算，这些混乱的讯号在到达晶片的最终输出端之前，就会被周围其他正确的控制讯号给遮蔽或阻挡下来。
哇，也就是说它在内部确实存在，足以欺骗并干扰骇客的分析工具，但对外部的运算结果来说，你的晶片依然能100%准确地执行它该做的工作。
完全正确，这真的展现了逻辑优化的艺术。
了解，所以我们在数学逻辑上已经完美骗过了 PsychSet， 也利用规则反杀了 PsychSet。
是的，
但这套防御系统还必须面对最后一个考验，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拿着铁锹的莽汉 Remujin 攻击。
对，如果骇客发现数学公式不管用， 决定放弃演算法呢？
对啊，如果他直接去寻找电路里那些负责控制回圈的结构，然后强行把锁直接从晶片设计图上拔掉呢？
这正是 Loop Lock 这项技术最核心的底层创新，一项被称为节点合并，也就是 Node Merging 的技术。
节点合并，
没错。传统的逻辑锁定之所以怕移除攻击，是因为工程师是在一条完整的电线上外加一个锁，骇客只要把锁拔掉，把断掉的线接回去就好了。
就像剪断锁链一样。
对 Loop Lock 的节点合并完全不是这种运作方式。
等等，这个节点合并到底是如何做到让骇客无法移除的？这在物理电路上是怎么实现的？
假设你的正常设计里有一个 AND 闸，后面接着一个 OR 闸，传统做法是在 OR 闸后面串接一个密码闸，
然后骇客看到密码闸切掉，直接把 OR 闸连到输出端，破解完成。
对，但节点合并技术是把你的 AND 闸、OR 闸以及防御的密码闸全部丢进数学运算的搅拌机里面。
搅拌机全部打碎吗？
没错，它会重新生成一个全新的复杂的逻辑节点层级。这个新结构只有在输入正确密钥时才会表现出原本 AND 接着 OR 的功能，但在结构上原本的 AND 闸和 OR 闸已经彻底消失了。
哇，被永久合并掉了。我明白了，这不再是挂在大门外的一把金属锁。 Loop Lock 透过节点合并把这个锁变成了整栋建筑物的承重墙。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如果骇客火气上来，硬是用移除攻击把这面墙，也就是那个全新的复杂逻辑节点给拆了，整栋房子就垮了。
没错，电路会留下一个无法修补的黑洞，因为骇客根本不知道被合并之前的原始电路到底长什么样子。实验数据也强烈支持了这个结果。
实验数据怎么说？
论文在基准测试中证实，当骇客强行移除这些锁定结构后，这颗晶片的输出错误率几乎会飙升到100%。
100%？那根本就是一块废铁了。
对，面对一个满目苍蝇的残缺电路，骇客完全无从复原。这证明了防御机具与晶片的核心功能已经达到了不可分割的结构性纠缠。
这种防御力听起来非常诱人，但听起来无懈可击。在商业世界里，老板只在乎成本啊。
这的确是实务上必须面对的挑战。
对啊，把正常的电路全部搅拌重组，加入幽灵回圈，还要把锁变成承重墙，这会不会让我的晶片变得超级大，超级耗电，最后根本卖不出去？
工程设计永远是在效能与安全之间寻找平衡嘛。幸运的是，这篇基于 IWLS 2005基准测试的论文数据给出了非常务实的答案。
哦，数据表现如何？
首先看晶片面积，加入 Loop Lock 防御机制的平均面积开销仅仅只有 6.20%。
6.20%， 听起来还算可以接受。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应用在大型晶片上，例如 B17 测试级，即使你设定了高达2×32次方个密钥组合的超高防护等级，面积的增加幅度甚至不到1%。
哇，不到1%，这在商业量产上绝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安全成本呢。但功耗的问题呢？我们前面提到那个 Type 2幽灵回圈，可是会在晶片内部疯狂运转的，这难道不会持续消耗电能吗？
功耗确实是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物理问题。论文也很坦诚，动态功耗有时确实会增加。
为什么会增加？
因为如果这些内部回圈产生了高频的震荡行为，也就是不断在零和一之间快速切换，就会吃掉额外的电能。但 Loop Lock 演算法在生成阶段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系统允许设计师在极大量的候选回圈中专门去挑选那些结构稳定、不会产生频繁震荡的回圈对来作为陷阱。
哦，所以设计师可以主动筛选掉那些耗电的幽灵回圈，保留安静但致命的陷阱。
没错，而且这套系统还有一个极大的架构优势，它能够把这几十对回圈陷阱重集在同一个主要输出端的擅入锥囊中。
集中管理的意思吗？
对，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对抗暴力破解的运算难度，也让防御结构在实体配置上更集中，更容易管理功耗。
了解。 不到 1% 的面积开销和可控的功耗，这证明了它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学术殿堂里的数学理论，而是一项可以直接投入商业实战的技术。
是的，它具备了极高的商业潜力。
好，我们来总结回顾一下这场惊心动魄的深度解析。从单权的加密到黑客的数学强攻，最后防御者透过将防御机制与核心功能彻底纠缠，并利用黑客自身的完美主义规则来反杀对手。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攻防战。
真的，这也再次提醒了你，你手中设备的安全其实就是建立在这种看不见的逻辑厮杀上。不过，在这场专属探讨即将结束之际，我想提出一个或许会让你继续深思的问题。
嗯？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硬体晶片可以透过结构性纠缠，让所有功能不可分割，来防止设计被盗。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震撼的概念跨界应用到现在最热门也最容易遭受剽窃的 AI 领域？
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推演。
想象一下，未来你在训练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或是软体演算法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在深层的神经网络权重里埋下这种不影响最终输出结果的逻辑幽灵回圈？
哇，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
对吧？当那些试图窃取你模型权重或是想要恶意微调的骇客一旦触发了陷阱，他们不仅偷不到正确的神经网络架构，这个隐藏的幽灵结构还会让他们用来破解的伺服器直接陷入无尽的死回圈中空转。
从 CG 晶片到人工智慧，防御者的智慧永远在挑战攻击者的极限。
没错，带着这个大灾问，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就到这边圆满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